可能我今天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因为我在只是感受到，就是说方言吧，可能是操练每个人或者1个小时、2个小时在家里操练，可能就是要小心突如其来的一个征战吧，或者是搅扰，因为在我的里面，我也没想过要有这些挑战吧，就是说方言的一些挑战，可能只是要谨慎吧，就是说，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可能要面对这些挑战。我相信我们教会可能要预备复兴，可能要这方面可能要有一些谨慎吧，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好吧？你们有什么领受吗？或者有什么？好吧，你们也可以分享，然后也可以来祷告，好吧？我把时间交给你们。
特别，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恩待我们教会。主啊，你把这把钥匙真的是交给了我们，尤其是方言。主啊，你来就是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疑惑，主啊，除去里面的这个不信，让我们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走入到你的心意的里面。我也是感受到最近是有一些个东西，但是神是美善的神，你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祝福。主啊，就求你怜悯和施恩，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跟随教会的带领，哈利路亚，活在这个遮盖的里面。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就是来操练在这样的一种行道的里面，也让我们真实的从我们的内里开始，就让我们真实的回到神的里面，让我们就是每天很真实的花时间与神亲近呀，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一个境况，神呐，我们真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就是学习回到神的里面，也是呀，我刚才阿门那个孙师母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也在我们的周围呀时常会。无论是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各样的关系的里面，就是当我们要突破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搅扰会出现，也让我们就是快快的回到神的里面，无论面对怎样的一个境况，神呢，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不是与人在征战，不是与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人事物在征战，是与那个。背后的一些权势在征战，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回到神的里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真的是好爱我们，让我们早晨起来就在你的浸泡在你爱的同在中。谢谢你，今天我能够在这里是恩典，我今天能够来寻求你是恩典。爸爸，我谢谢你，就是让我们认识你。还在这里祷告，求你来打开我的灵，让我不光是从悟性上能够认识你，让我从灵里能够亲近你，打开我的灵，让我用我的灵来亲近你，让我的灵降服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你都在矫正孩子。主啊，当你提供给我环境的时候，帮助我。主啊，让我用信心来回应你。真的是让我回应是环境的方式，就是合你的心意的。然后每一天都在你里面长进，祝福孩子，让我真的是能够克服我的老我，能够常常的操练这个方言，常常的来，真的是来克服己身，让神服我，让我真的顺服在你的带领之下。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要这是一个更新的季节，是一个转化的季节，是吧？也是我们的旧皮带脱落，要来转化新皮带，主要盛装新酒的季节，是吧？我们承认，主要很多时候在面临这些转化的时候，我们会脱落旧模式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强的这些征战，愿主来刚强我们的灵，主啊，也为着我们里面有容易产生这种懈怠，主啊，不能来持守。一些属灵的操练，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警醒的心。主啊，我们无论外面里面我们面临何种的这种征战，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得胜，主啊，因为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啊，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感谢主。主啊，怜悯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持守的心，能够在这条正道上，主啊，在这条至善的正道上能够来持续不断的，主啊，借着我们在圣灵当中的祷告，主啊，在话语神话语当中的这个愿意来行出神话语的这个舍己，主啊，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啊，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主啊中的释放，主啊中的医治，主啊中的拯救的工作，主啊直到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更加像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就是心腹代祷团他们的祷告回应什么特别的提醒这个方言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就是说也可能要特别的留意这个属灵征战这个提醒很好因为这个方言是直接进入灵界的这个钥匙那么呢这个进入灵界这个当然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仇敌就不会善罢甘休而且他也就是说直接碰到这个仇敌的这个领域他所以他来破坏搅扰也是非常就是他不会善罢甘休特别是神要借着这个方言来点燃我们福音的火仇敌更加不会善罢甘休而且呢就是我们就是促进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进入这个灵界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属灵征战就比较近就更加的靠近所以呢这个提醒非常好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在这个身体安全各方面要特别的就是警醒这根弦非常的重要就是属灵征战这根弦非常重要因为提高警惕那么呢仇敌就不容易偷袭你如果我们没有这根弦就是说属灵征战的这一根弦那么仇敌很容易就是来偷袭我们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心意就是这个就要特别的有这个警觉我今天呢就是想分享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的一点点的领受就是三把钥匙的关系这个三把钥匙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最近的一点领受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三把钥匙需要配合使用不能够单独的使用三把钥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配合使用起来它才会最大的效率就是神对江家会特别的这个恩宠就是把三把钥匙都向江家会开启了所以呢我想谈一谈这个三把钥匙之间的关系这个首先从方言开始这个方言它的这个它直接可以就是说是进入灵界的这个门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进到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就是恩高恩赐恩赐恩高这个领域里面都需要通过这个方言来进入这个是最快的所以呢这个方言为什么要操练呢你用方言祷告就相当于你这个灵里面这个就是非常的充沛就是有人比喻就是说就像河里面充满了水 那么呢恩赐恩高就相当于这个在水上面行船啊，就是运输货物。那么呢这个你这个方言呢就是让这个水很慢，这个河里面的水很慢啊，那么呢这个恩赐恩高就在这个水面上运行，就非常自由啊，恩赐恩高啊。所以呢你一讲方言啊，那个水河里的水就满了，就涨水季节啊。你看那个这个各种的船只啊，这个运输啊，它就很自由的通畅。到了这个到了枯水期啊，这个没水了啊，那个浅滩都露出来，船没办法行驶啊。所以呢这个方言呢，它就是说它就是相当于这个水一样的啊。所以呢它是直接进到这个灵界的里面啊，它是非常有能力的啊。但是呢这个方言的这个它的这个它是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个方言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啊，就是甚至包括这个灵恩恩高恩赐啊，他们最大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就它的限制和它的特色是同样的。它的这个特色啊，特质就是它直接进入灵界，领受灵界的能力恩高恩赐之取。是它的特色所在啊，但是它的限制也加在这里，就是说它是进到灵界，对悟性没有帮助。那对悟性没有帮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对这个魂这一块它没有触及。因为它这个魂，当然除非你有翻译的恩赐，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你没有翻译的恩赐，我是假设你这个悟性没有帮助，它根本不理解你在干什么。所以呢他对这个魂这一块的触及很小啊，所以呢我用方言祷告，我们的悟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没有造就整个魂这一界就没有触动。那么呢他没有触动的话呢，这个他就把这个魂这一块给盘通了啊。这个方言也不是只是盯在这个灵界，他有了恩高恩赐以后，他直接进到体。所以呢这个方言的这一个直接通体的，它越过魂直接体，这也是恩高恩赐的特点。恩高恩赐是要拿来做工的，在圣经里面啊，就是说你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是要去宣教，是要去做工，是要去造就人，是要去服侍啊。所以呢，它的功效就在于宣教、传福音。服侍造就人啊，就是做工。所以呢你要做工当然就要进到体的层面，但是呢这个魂这一块约过去了啊。当然我说的不是百分之百啊，比如说你要有方言你也可以进到魂里面，但是整体来说方言的特色所在就是它从灵里面透过能力，属灵的能力直接进入事工服侍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他也可以造就自己。那么如果是造就自己的话呢，那么呢就是说你就在灵里面越来越健壮，就是水特别多啊，然后呢你就会领受恩赐恩高，就像水里面行驶船只。这个恩赐恩高就是他是来服侍造就人的，是要来宣教的啊。所以呢他啊就是方言是直接进到灵的层面来领受这个圣灵的恩赐恩高能力，然后呢就是进入这个服侍事工，有带有能力的服侍啊。所以你其实从罗牧师的团队就可以看出这个鲜明的这个特点，他们的这一个团队啊灵里的力量非常强啊，而且呢他们就领受各样的恩赐恩高，然后呢他们的行动力特别的强，他们立刻就是进到这个服侍事工里面，无论是语言也好，能力也好啊，他都是进到这个服侍的里面，带来很有效的这个果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方言的一个天生的这个，包括这个恩高恩赐天生的一个短板，就是它涉及到魂这一块不多。因此呢，它涉及到魂这一块不多的话呢，那么你会看到就是两种的效果，正反两方面的这个限制 这个中方面的限制呢，就是他的话语不是很丰富。当然不是说罗牧师话语不丰富，罗牧师的话语很丰富，但是如果只是着重在方言恩赐恩膏，你的话语一定不是很丰富啊，因为他的悟性没有造就啊。罗牧师他的话语很丰富，是因为他的背景，就是说他读话语，他是小群的背景使他读很多的话语，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形，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啊。如果你只是着重方言恩膏恩赐，你肯定的话语不会很丰富啊，因为话语它一定是要通过读经啊去默想那里去领受而来的，这是正面来讲啊，它的这个局限啊。你其实跟这个特别着重方言恩膏恩赐的这个群体，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话语不是很丰富啊，这是这个灵恩派普遍的这个缺陷啊，注重灵恩的。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派这个字啊，就注重灵恩的教会，他们的话语一般不是太丰富。那么呢，这是相对而言的。但是呢，从负面来讲呢，就是他改变他的肉体，挤这个老我这一块很少啊，你会发现他可能长久还是那个老的那个性情，那一部分并没有改变。为什么？他没有触及他。啊，一方面他没有正面的领受，另一方面他没有负面的，就把他就是把这个老我给致死啊，把这个老模式给致死啊，把这个人给改变啊，他也没有，除非你有意的去做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就讲到看他方言，他的这个正面的，他所需要他的那个特色，但是也看到他的一点的局限。啊，那么第二把钥匙呢，就是启示。这个启示啊，这个启示这一块，就是啊，跟神的这一个关系啊，这个交流，你可以把它简单的了解这个内在生活啊，也可以这一块啊，就是你说这个启示。你说启示呢，它的这一块呢，它主要的特色所在和它的局限。他主要注重在跟神的个人关系，认识神，这个是启示。启示就是让我们认识神啊，你跟神直接一手的交流，这就是启示嘛。什么叫启示？启示的核心就是神主动的亲自的向人来揭示他自己，彰显他自己啊，就是跟神建立相遇，跟神一对一的关系啊，就认识神嘛，对吧？一手的关系嘛，这个是启示的特色所在。所以我特别强调说，启示不能脱离神自己的存在啊，它一定是个一手的关系，它否则就变成二手的了嘛，是吧？如果脱离了神，没有神自己，那你跟一个不是神自己的一些啊，哪怕是关于神的知识，关于神的故事，关于神的记忆啊，这什么反正只要是脱离了神自己，那你就不是一手关系了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它当然它的特色所在就是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啊，认识神啊，在这里啊，领受很多啊，你从神那里来领受很多，这个呢，这是它的特色啊，跟神的这个关系呢。因为你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呢，你可以越来越就是说像神啊，你这个跟神的，你跟神跟什么样的人交往的越多，越熟悉那个人，你也慢慢变成那个人啊。比如说夫妻啊，就是夫妻像，夫妻越来越久的时候，他夫妻都很像啊。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启示也是一样的，你跟神啊越来越久，经常认识神，跟神越来越近，在关中你也慢慢的越来越像神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呢啊，它的这个特色所在是在这里。那么呢，这就像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住在基督里，这都是关系到启示的啊。那么呢，这一个启示的这个优势啊，优点啊，就是很明显，它涉及的是什么呢？灵和魂的领域为多啊。当然我不是说你完全没有进到体的里面，这也不是，但是主要的它涉及的是灵和魂啊。启示不可能不涉及魂，那不涉及魂你怎么有这个认识呢？ 而不可能有认识啊，所以呢它一定是涉及到灵和魂，因为它也涉及到灵，因为它跟神离手的关系，它不可能不涉及到灵嘛，神是在灵界里面嘛，但是它也启示，就是它也涉及到魂啊，所以呢啊这个情感啊思想啊，它都跟神的感情越来越深啊，跟思想对神的了解认识越来越多啊，啊神的话语越来越丰富啊，这启示是使你这个灵和魂都涉及的，这是这个启示的优势优点啊。比如说 YY 平台，那我们确实啊，就是说就促进我们啊，就是说啊，领受了很多，领受很多，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启示的特色。但是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启示的弱点，它的短板。启示的短板就是说，它很容易忽略到体这一块啊，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内在生活进去了出不来，他就只能愿意越来越进去，他不愿意就是越来越出不来了，嗯，所以这个就是启示的短板，他很少涉及到体这一块，他涉及到灵和魂这一块很多，是他的特色所在，但是体这一块比较小啊，他跟那个是相反的，跟这个方言是灵里面直接进到体啊，这个方言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有讲到方言啊，使徒行传里面他都是让你去事工服侍，得到能力去做见证，去宣教啊，去服侍安慰劝勉造就人等等啊，从罗摩斯这个团队里看出来，他是从灵直接到体，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魂这一块是不是他的短板啊，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启示它是在灵和魂的这个层面运作，它的特色在这里，但是呢它的弱短板就是说它老是出不来，你很少看见它有什么行动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行动是指的这个从灵领受来的带出来的这个行动，这一个呢就是它的短板，它不是自动带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不是绝对的啊，真正当然真正的这个启示它应该会带出这个行动来的啊，那是理想状态，所以这就看到这个还有第三把钥匙，其实是在江教会是第一把钥匙，它这个讲的第一第二第三这个命名我没有按照那个严格的次序啊，我今天是按照这个方言启示然后按照这个次序啊这个来的。那么呢那么第三把钥匙啊，就是所谓的我们是经历的第一把钥匙，就是舍己啊，舍己啊，这个舍己呢的这个它的特色呢所在呢，就是你要怎么样保住这个舍己啊，它的特色，这个舍己呢它其实就是行道，所谓舍己啊就是行道啊，他那个为什么叫做舍己就是行道呢，这个舍己怎么跟行道连在一起呢，因为你要舍己就是说要触碰这个己嘛，对吧，要致死这个肉体嘛，对吧，要改变自己嘛，对吧，那么呢一个人他怎么会改变呢，实际上他活在他习惯的模式里面，他会越来越加强啊，他不管他做事，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啊，就是这个什么事工导向，他是一个工作狂啊，他并不是不做事，他都像德罗一样的，就是不停的转转转，他都停不出来下来。但他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舍己呢？一点没有改变，一点没有舍己，他就是一个老模式。所以呢，这个行道不是说不做事，很安静就是行道，不是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是说你。啊，很不停的干事，你就是在行道，不，或者说你行动很多就是行道啊，你不怎么行动就不是行道，不是的，根本跟你活动啊，注不注重事工啊没有关系，行道，它的意思就是说，用神的旨意来改变你的自己的老模式，这叫做行道啊，就是跟神的旨意要对齐，而落实在行动上面啊，跟神的旨意来对齐。啊，这就是行道，它有一个道字嘛，它不是按照你的老模式啊，你是事工导向，不停的干活，工作狂，嗯，这不叫行道，那个不叫行道， 那那是加强你的脑模式。行道一定是什么呢？跟神的旨意对齐，这个叫道嘛，道就是神的旨意嘛。你跟神的旨意对齐，而且落实在行动上面，因为在行动上跟神的旨意对齐，那么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老我跟这个神的旨意，肉体跟圣灵它是有相争的，有很大的距离的。那么呢，要在行动上跟神的旨意对齐，它一定就会改变你的那个，改变你的老我嘛，对吧？就是这个，是你看《登山宝训》里面啊，耶稣的教导啊，就是要爱你的仇敌啊，要饶恕人啊，就是给礼仪，你要给他，万一给他，你看他所有的那些教导都是依着这个老我肉体的性情来的嘛，啊，你照着他去行，那你人他就会舍己嘛，对吧？如果你根本不行，你听一听啊，就是听一听，谈一谈，讲一讲。根本就不会舍己嘛，对吧？他就是要去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就会舍己，他就会改变嘛。所以这个第一把钥匙，我们将教会神给我们将教会，就是这个舍己。舍己其实关键在行道嘛，行道中间最核心的就是顺服嘛。啊，这个顺服就是最难的嘛。为什么？因为就是顺服就是拿我下来嘛，没有坐在宝座上。那我坐在宝座上怎么会舒服呢？是要别人舒服我嘛，对吧？对吧？你现在舒服别人，那你怎么可以？你拿我就要下来才可以舒服别人嘛？这不就舍己啊？所以呢，这个是有联系的。舍己就是说，它的关键在行道，行道的关键在舒服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路来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你要是看讲到舍己的话呢，它是最全面的。舍己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那为什么呢？你第一，你要知道神的道，神的道是哪里来？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这个引导，对吧？随从圣灵嘛，圣灵是把神的话语给我们开启在我们的灵里面嘛。你随从圣灵，对吧？你不随从肉体，那么就是其实肉体是跟圣灵相争的啊。你听到了圣灵的声音，但是你的肉体根本就不愿意，那么你需要克服你的这个肉体，不听，跟肉体说 no， 跟圣灵说 yes。然后你要去真实行出来，那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而且那个呢，第一它涉及到灵，你没有涉及到灵，你不会听到圣灵的把神的话语启示在你的心里。第二，它涉及到魂，你要了解，你的肉体很有反应，你也很理解，哦，这是神的，这是肉体的，哇，我要听肉体的还是听圣灵的？你魂、情感、意识、意志、思想全部都调动了。好，然后你说我要听圣灵的。啊，我要行出来，哇，你非常有感受啊，你可能很有挣扎啊，但是你行出来了，整个身体都包含进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舍己是灵魂体从灵到魂到体一贯来下来，啊，所以这个舍己这个行道是一个整个性的概念，它涉及到灵魂体，啊，我讲了，不是按你的习惯行事，按喜好行事，那不叫行道，是随从圣灵的感动。啊，就是你做这个肉体把这个神的话语执行出来，这个叫行道，那是叫灵魂体，这个是它的优点啊，它特色啊。行道是一个整个的概念啊，灵魂体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啊。行道不是按习惯行事，老模式行事，行道恰恰相反，是领受了圣灵神的心意，然后克服肉体老模式，去把它落实在身体行动上面啊。所以它是一个，它灵魂体情意志全部都涉及到了。所以神行道的这一个特色就是在它是整全性的，而且是从灵到魂到体，这个是行道的这个特色。但是呢，而且是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强调行道啊？而这个传统教会的弱项就是不强调行道，而耶稣就不停的强调行道，反复的登山宝训，反复的强调行道的重要。而传统的弱点就是传统教会宗教改革以来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强调行道啊，只强调信道，强调这个入门，这样是对的，这个入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你的身份，身份是不光是不在乎你的行为的，但是你还有身量呢，身量成长一定要有行道，没有行道身量绝对不会成长啊，它是涉及到灵魂体。但是它的弱点是什么呢？它的短板是什么呢？
他的短板就是遇到的这个灵里的力量太弱，这个行道的动机太弱，然后呢这个肉体又极其强盗，所以呢他就行不出道来，你知道吗？他的肉的短板是在这里。所以呢这个行道他要克服肉体的老模式，要落实在身体上面，他要改变这个人，所以他遇到的他需要极大的动力，所以行道最大的短板就是动力不足。嗯，所以呢这个这就是他短板，这也是我们深深体会到的啊。行道是很好的，非常需要强调的，但是呢他的弱点就是动力不足，行不出来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种局面啊。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三把钥匙它需要配合啊。这个为什么需要要启示，为什么需要这一个，为什么需要这个方言，它增强你的这个灵里面的那个动机那个力量啊，加强你的这个动量。所以呢他这个他也增强你的这个行动力啊这个，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三把钥匙啊配合使用啊，那就是非常棒的啊，那就是非常棒啊。所以呢我盼望呢我们啊不要走偏，不要偏食啊，神把三把钥匙的给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极大的恩宠，我们要看重这一点。我们要看重这一个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宠啊！我观看啊，这一个教会的历史啊，观看这个过了解啊，啊，就是说三把钥匙都拉齐了的很少。你像小群教会，他们呢就是说有这个舍己，讲十字架他们是讲的最好的，他们也有这一个内在生活，他们的灵修也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方言这一块呢他们其实也有方言的，但是呢他们发现这个方言引起属灵征战，他们确实碰到了一讲方言就引起属灵征战。所以呢他们的团队曾经开会讨论要不要方言，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很不幸的决定，他们决定不要方言。他们是有方言的，但是他们发现方言引起属灵征战，他们开会决定最高层决定不要方言，所以小群从此就不要方言。所以他其实小群也算是极其丰富的，在中国的那个三个世纪啊的那个中国的教会里面，因为他拿了两把钥匙，这个舍己和这个启示啊。但是他们很不幸的，他们去掉了方言，结果呢小群教会失去发展的动力。所以神现在给我们三把钥匙，我们一定要珍惜。最关键的不要只抓一把钥匙啊，三把钥匙配合使用才是最好的效果，带领我们将教会进入命定，进入复兴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周爸的啊这样的一个总结啊，非常有帮助，对啊，对我们清晰了解三把钥匙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很大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讲到的这个周爸刚才分享这个灵魂体这个三个方面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那个Dr. Echo 他我们也在遇见神特会一里面也用，就是那个灵魂体的那张图，就是三个椭圆啊，它是那个三个椭圆啊，第一个椭圆呢是灵啊，就是它这个灵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加人的灵，那个其实就是我们重生基督徒的这个灵里面的情况，它其实是圣灵进来了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跟我们人的灵呢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这个新人的心灵啊，这个是。然后呢有魂呢就在中间一个椭圆，它当然它中间有交集，然后最下面呢第三个椭圆是体。那我记得呢它灵和魂中间呢它是个意志，那魂和体之间呢它是个舌头我觉得它这个总结很有意思，就是说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方言是什么意思呢，方言其实就是上面的那个椭圆，那就是灵嘛， 直接指挥那个底下那个舌头，他其实就绕过了魂了，其实也绕过了意志啊，你记得哈，就那个这个你要一点想象，因为我对这三个椭圆图是很熟悉的，在我的脑袋里，我现在就把它想得出来，所以大家跟着我的啊这个书，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因为我没办法把图显示出来，因为我们只有语音啊，那上面这个椭圆呢是灵嘛，然后最下面的椭圆呢是体，中间的椭圆呢是魂。你可以边画，但是呢这三个椭圆互相之间有交集，那中间呢就是灵和魂中间的交集是意志啊，魂和体之间的交集呢是舌头，所以呢它这个方言的意思其实就是啊，人的灵直接去指挥舌头，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舌头动起来，它的灵是指挥你的舌头，它实际上去帮助我们把灵通道打通了，所以一旦讲方言，其实呢它就进入灵界了，直接进入灵界。所谓灵界它也有三个灵嘛，第一是神，神就是灵，第二呢它进入到黑暗灵界，第三呢它启动了我们人的灵，所以呢人的灵、黑暗灵界加神本身这三个灵界就互相相碰了，它互相之间就相碰了，所以它的好，它的益处呢，正面呢是让我们的灵和神的灵产生交集、连通、连接啊，在灵界里相连，那相当于神自己在喂养我们的灵人了，神直接的来连接于我们的灵人灵，所以呢我们领受神的灵，神领受神的启示、智慧啊，这个能力、恩高它都可以释放出来啊，这个是他的，就是方言它实际上是个通道，我理解方言是一个通道，是从周日啊主日的时候啊，让那个长妈，就是我们的就是长燕牧师啊，在台上方言的时候，然后罗师母呢为他翻译，因为我发现呢长妈他的方中人啊，他那个方言的那个舌音呢几乎相同啊，几乎相同，但是罗师母翻译的呢它确实是不同的意思，它没这意思。我当时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 question， 就是有一个疑问呢，我不是怀疑，我是有一个疑问，但是这个疑问很帮助我后来啊，神就开启我，我有个疑问，我说怎么这个我听的是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那他为什么翻译的意思不一样呢？后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我就来寻求神。你看这一点很重要，你有疑问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有个错误的态度。我们一般的人呢会有疑问呢，他就立刻的抵挡，假的，肯定编的啊，那个舌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翻译不同的意思呢？肯定是编，因为你编呢，你编就可能编成不同的意思吗？你不可能用同一句话来翻嘛，所以呢你看你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啊，他对他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呢，他一上来就抵挡，这个是非常不谦卑的态度，所以他就得不到。你就会发现神在他们身上做心事的时候呢，都被他们抵挡出去了啊，排斥出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要带来新开启、新带领呢，都被排斥走了，是因为你没有，你不熟悉，你觉得跟你原来的知识范围呢，是在你的知识范围你没有的，你就采取抵挡，甚至是异端啊，抵挡，然后呢排斥啊，邪灵啊，所以你就永远得不到。你就保守吧，你永远就是那一点东西，所以我们称之为保守。所以呢保守的人永远不扩张，他跟他原有的知识体系，只要发生冲突，只要他扩充的，他就干不了了，所以他就死在那儿了，你就发现他永远就是那一点东西啊，不活泼，不能扩充啊。这个但是我呢在这个点上呢，我就基本上是加恩的一个传承，因为加恩是特别总在领受神的新的带领。加恩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一定他的起点很高，但是他永远学习，永远开放，但是呢又不是盲目跟从，所以他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我碰到这个问题，我就马上有一个疑问，那我就要去问， 我就去祷告。我去祷告神的时候呢，神就跟我一个开启，他开启是什么呢？翻方言不是翻舌音，翻方言不是翻舌音，它实际上方言它其实是什么作用呢？它实际上是把灵通道打通，然后让人的灵和灵之间连起来了，或者是人的灵和圣灵连起来了。当然这个时候邪灵也有可能在灵界里面就假冒的参与进来啊，这是可能的啊，因为它是进入到同一个通道，就是灵通道。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用舌音讲方言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他的灵人呢、一个通道就释放到外面来了。那另外一个翻方言的人呢，他的灵就碰到了这一个讲方言的灵，所以呢他的灵和灵相交，灵和灵呢就互相的听得懂，就是说那个灵里面发出的那一个他的心中的意思就被那个翻方言的理解到了，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个通道探入到里面的灵了，灵和灵相交了，灵和灵连接了。所以那个翻方言的人实际上是他翻译什么呢？翻译你灵里的意思，你的灵里面在想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段时间你的灵人在想什么，他其实都有已经把你的灵人的心思全部已经碰到了，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见得是你现在这个时候，也不见得是你的那个啊，你那个方言的那个舌音。所以舌音它其实不表达意思，而是舌音舌头一启动，它就把灵打通，灵打开了，灵人呢就通过舌音呢，就相当于一个通道，或者是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电线，他就把他这个连接线出来了，他就连上了，两个灵一连，他就懂你的意思了。所以我这一点呢，也因为我自己后来当天晚上回我家的时候，我家师母就跟我操练这一点，我一方言祷告，他全部把我的那个意思翻出来了。但是他翻出来是我长久以来的我里面的想法，我确实他一翻出来我就知道是的，是我想的，就是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呢，我感觉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心中的挣扎，我里面的痛苦，我里面的呼喊，他都把它翻出来了，我非常非常感动，可以这样讲，非常感动。那就像当场在我看到在台上被翻译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感动，他相当于把你心中最隐秘的话语，把你内心的想法，你自己口都不一定知道怎么说，但是神知道，神一下就把它翻出来了，把它说出来了。哇，那你觉得特别，把你的心思说出来了，你就特别受造就，特别感动。所以呢，这是我的理解。我的意思要说明就是说，确实像刚才周爸讲的，行道的里面就是舍己这个道，这个钥匙，它是首先涉及到灵，灵呢就听神的话，它就相当于把神通过方言呢，因为。对不起因为你一讲方言，你的灵就开始通，就跟神的灵通，就跟神整个神自己本体通了，连接了。你想想，神就自己来喂养你的灵人，神自己来安慰你的灵人，神自己来装备你的灵人，所以你的灵人一定会强壮。所以长期坚持方言祷告的人，你的灵人一定很强壮。这一点呢，也指导我呢服侍灵人。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服侍灵人，但是我就发现我的灵人怎么老强壮不起来。我老是跟我的灵人讲，你要跟神相连呐、你要领受神呐、你要跟神住在神里面呐、我就一直在劝诫我的灵人，我说灵人呐、你要跟神相连，灵人呐、你要听神的，灵人呐、你要吃喝神。那我现在发现了，其实你不用这样讲，你把方言一打通，那个圣灵就直接来了，神就直接来抚养你的灵人，他就来牧养你的灵人，他就来强壮你的灵人，你的灵人自然而然就强壮了。他确实是造就自己，他是造就灵人，他不是造就魂，也不是造就身体。 但是你的灵人就强壮了，你就是在你里面的那个灵呢、啊、通过方言就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属灵，就说你的灵人一下子起来了，那你的灵人呢，他就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旨意，传递神的心意，然后呢也传递神的能力和恩高，也传递神的智慧，因为你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人里面嘛，他怎么出得来呢？他就通过你的灵人，哎，你的灵人就非常啊，就非常非常的强壮，你的灵就起主导了，开始在你里面起主导了。所以呢，这就是方言的作用，方言就把你的灵里面强壮起来了，强大起来了啊，刚强起来了，这就是里面的力量刚强了，难怪保罗他的里面的力量刚强。那我这两天也方言祷告量就很大了，我发现我的灵人确确实实不一样了，我的灵里面是开始强壮了，开始呢活泼了，自由了啊，就是对神敏感了啊，他因为他的器官对了。那就下面的一步呢，就是涉及到魂，这是周爸刚才讲的，涉及到魂呢，那就是开始那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舍己啊、就是那个啊第二把钥匙那个启示的作用了，确实是这样的。魂呢，它第一个魂它是分情意志啊，情感意志和那个理性啊，情意志，所以呢，它第一个碰到的是意志。我刚才不是讲到了吗？灵和魂中间的交叉是意志。所以意志就决定就涉及到顺服了。那你是顺服谁？你是顺服你从圣灵启示而来的那个启示呢，你还是顺服老我肉体？在你心中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两股力量就开始来了啊。所以因为你有方言，你的灵力强壮，所以你这个时候做选择呢，行道呢就很有力量。如果你没有方言，直接做那个啊顺服的话就很难，因为你那灵力太弱了。那但是呢，你的老生命又很强，所以你常常做呢顺服老生命的抉择，意志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意志力瘫痪，你做不出那个正确的选择，是因为你的灵太弱。所以我就发现哇，这个方言确实有作用，那就方言的作用摆的位置就对了，就是说它把我们的灵强壮，这个时候你的意志在做正确的选择，就是顺服。这个时候你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智慧啊，彰显神的智慧能力荣耀恩高啊，就变得容易多了。所以不是没有破碎的问题，有，不是没有顺服的问题，有，其实这个意志的时候就要做选择了，意志力做选择就是顺服。所以当这个顺服做对了以后，体就开始行动啊，这三把钥匙就配合的太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打通了，谢谢我们的周爸，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开启和分享，实在是对我们很大的指导作用和帮助，也把它弄清楚了。所以你看看我们魂也开始有作用，魂其实理解力，它是要理解力的，没有理解力我没法传递，我没办法跟大家这样讲，周爸也没办法这样跟大家这样讲，那我们就没法传递了。那当然啊，这个理解它就一下子就啊就啊就那个就起了作用吧。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神，牧者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平衡的教导，让我们借着这三把钥匙啊来领受。啊，我们来怎么来借着这个方言啊这把钥匙来打通我们在跟神的这种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啊，进到灵里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神是按我们的时间啊给我们有这样的带领，在这个时间啊把罗牧师这个团队带到我们当中。那我在这几天呢，我就反复在思想，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非常渴慕这个方言啊，这么十多年，可能最早十年前也领受过啊，但是呢可以说对这个东西，对这个方言一点不看重也不重视，好像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啊。但我这次呢，可能也是人生的经历，生命的一个开启啊，走到了这个阶段啊，也是内心里的这个呼求 啊，我想神真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这个时候把这把钥匙赐下来，赐下来，对我个人来讲，我非常的渴慕啊，我就是非常要领受这个，但是他后边的动机呢，就是，真的像刚才孙爸讲啊，那个罗师母翻译常燕这个那天的方言似的，因为我最近呢在这一段的时间，真的考虑到永恒了。考虑到人生的这个年岁了啊，我跟可能跟常燕两就有什么都可以说，我说我们两个现在就研究啊，怎么死了啊，就怎么不是怎么活怎么死了啊，这口气息呢可以说真是今天有明天有没有不知道，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光景属灵的光景真的来到一这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好像不能交账啊，我们这个生命的光景现在真的特别听了三类得胜者啊，我们现在确实生命太有限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最近这几个月都是分享的这样的话语，甚至我就说我说我们现在就要思想这句话，就是诗篇90篇的12节，求神啊教我数算自个的日子，叫我得到智慧的心。我这句话现在是给我们讲的啊，我们现在什么年龄了，我们现在这个多方面的身体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现实的光景啊，我们现在该认真的思想我们怎么来活啊，这个呢里边呢我想呢是有这个意志啊，有这种想法，但真实的表现出来呢可能还是非常的软弱啊，非常的没有能力啊，但是里边有这种意志，确实有这种呼求啊，所以说现在我只能说感谢神让我看重方言，要借着方言要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这个没有这个能力说心里话，自己的一些努力啊，真的靠自己真的做不到，真得需要圣灵的能力啊。那呢在我的人生当中信主的当中啊，经历过神啊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在一些捆绑中啊辖制当中神的大能啊，神的这种释放啊，神是那么自由啊，圣灵是那样的智慧，他想做的事叫人都是想不到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那现在呢针对我们的生命的光景要有一个这样的灵里的突破啊，这个呢我最后在想要付上代价，第一我现在就呼求神我要活出一个真实啊，假如不真实呢不能在神面前得不着改变，说这个对我来说也很难了，长期以来在一个虚假当中啊，想活出真实不容易，但我现在立志要活出来一个真实，先活一个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我想他会有能力帮助我们啊，所以说我就非常感谢神，愿借着这把方言的这把钥匙啊，进到这种得胜的里面啊，在周爸的分享和孙爸的这个总结当中，就这个分享当中，也是让我更加的知道我们怎么来在我们走这条路上，我们怎么来领受全备的真理，我们怎么来平衡的来运用啊，这个是太宝贵了，所以说我就更加的多思想啊，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我星期一的早晨的时候我分享过一个，就是海纳百川，这个有容乃大这个词，我觉得今天再来听再来体会的话更加有感受啊。首先从刘爸刚才分享的这个他自己的感受来想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有刘爸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神奇的经历，然后巨大的被神拯救的这样的经历的这些弟兄或者姐妹， 但是像刘爸这样，就是愿意敞开他的灵，他的心，持续不断的跟着教会，然后在教会的带领下面，愿意去敞开，去跟随，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加恩教会的一个生命特质，我们应该去学习和传承。刚才孙爸也提到这一点，说我们其实在就说最早的时候，或者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也是很小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不懂不明白，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就是愿意不断的领受神在整个圣传，就是整个教会的这个系统当中所赐下来的各样的恩膏。那么在各种恩膏当中，我们不断的来学习来成长，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神所建立那个教会的样子。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大的恩膏。那么刚才周爸总结到说，我们有这个恩膏，有启示，有行道，这三把钥匙。那么他也讲到了这个三把钥匙的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所以一定要结合使用。那之前我们一直讲这个洛丽丝的麦子，其实就是来发现我们自己想去行道，但是我们动力不足，行不出来。那么神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开启启示，就是在真理层面的。那么我们有这些真理之后呢，其实是要教导我们去行道，可是怎么样去行呢？我们还是因为动力不足，所以行不出来。那么感谢神，这次在这个罗保罗牧师特会当中，他把这个恩膏，就是刚才周爸他讲那个水，把那个水的这个意思讲到了。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温哥华这个飞沙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因为我原来工作在这个河边，我经常能够观察到，它在早上涨潮和晚上退潮的时候，有两个潮，这两个潮的时候，那些船呢就全部都出来了，开始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沿着这个潮水走的方向在行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加恩教会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神已经把这个复兴的潮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赶快的去行船，要赶快抓紧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稍纵即逝，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去把我们这个行道的这个船，把神在我们里面开启的这些真理把它行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非常感恩那个，我觉得这个刘保罗牧师他引用最多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和马可福音，尤其是马可福音第16章比较最后的这些经文。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4章26节说，就我们所有经过这些门徒培训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这句话在我们经过周日的这个聚会以后，对我的灵是一个爆破性的开启。那么在这个整个周日这个聚会当中，所有的这里边所讲的这个这几个要点全部都已经活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聚会的形式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诗歌，那天的敬拜真的非常的棒，有教训，有台上牧者的教导，有神的启示，有讲方言，有把方言翻出来的。所以非常的阿闷，就说我觉得这个聚会就是初代使徒教会他们的这个聚会的形式，就是我们要去寻求的。那么刚才孙爸讲的这个翻方言，我真的那天我也有同样的这样的问题，我也同样去祷告寻求神。那么神就说，其实翻方言以前我们的误解是把它从英文翻中文，或者把它从法语翻英语，其实神说翻方言是把灵里的话语直接翻译成人能听懂的话语，它绕过了魂这个层面。所以这个翻方言可以，你的方言可以是单音节的，多音节的，或者是灵歌，或者是只有哼唱但是没有词儿，这些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他把你灵里边所思想，你灵里边所在你灵里占据你的灵的那个部分的东西，把它释放出来，把它翻译出来。就像那天刘妈的那个分，她的里边的那个苦，那个愿意为神去做的那样的一个热心都翻译出来。然后呢，我们里边所以我在这两天操练方言的时候，我就用这样方法，就说当我的灵里边我想为谁祷告的时候，我就用方言祷告出来。那么昨天前天我们的王军姐妹呢就说鼓励大家伙在这个继续的去到巴福教会去领受罗牧师的这样的恩膏。那他就提到人的名字的时候，他分几次，一天的几次的时间提到有些弟兄姐妹的名字，我就听到他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或者在微信当中看到他提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 可是我以前我就会用，神啊，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去到教会当中怎么样领受恩膏。这次我不要，我要用方言来祷告。所以当我的灵里边想到他们，我的灵里边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用方言来祷告，那能力和恩膏就不一样。所以昨天晚上他们也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没有方言的得到方言，然后也就原来有这个身体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神在建造我们。那么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天我们在各个这个聚会当中，有很多的魔鬼被赶出来，包括他那个罗保罗牧师所放的那个录像当中，在非洲他们赶出那个非洲黑姐妹的那个蛇精，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里边的这个魔鬼被赶出来的时候，他会不会进入到别人的身上，就在场的别的人，或者是另外一种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或者是翻别人的方言的时候，你会不会和他产生混结，或者产生不敬虔的连接，因为你是灵与灵直接的沟通，然后你帮他把他灵里的话语说出来。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避免，或者说这个问题会不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后果。我觉得这个问题神也回答我，神说我们的方言如果你持续的操练，它是有恩膏的，你操练方言越多，你的能力越强，你里面的灵人就越强壮。当你的里面的灵人强壮的时候，你就可以抵挡魔鬼。就好像我们持续的在肉身上锻炼身体，我们去跑步，我们去锻炼，我们得感冒的机会就非常少，我们生别的病的可能性也小，相对于不锻炼的人来讲。所以呢，同时当你强壮的时候，这个会场当中如果有很多的人在用方言祷告，而且是很强的灵的时候，那个魔鬼被赶出来以后，他会被直接赶到这个会场的外面去，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凳前。所以这个才能成为属灵的实际。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祷告，例如说主耶稣求你来那个捆绑魔鬼，然后他回到主耶稣基督你的脚前，作为你的脚凳的一部分，再也不能回来。这些都是很不错的祷告，都是我们魂层面的，用我们的话语来把它祷告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用方言把它祷告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更加的造就人。所以非常感恩啊！我觉得我们不怕出错，就是要努力的去往前，去试着去行。主耶稣基督他会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查验的方法，就是第一，符不符合圣经；第二，符不符合圣灵；第三，是不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第四，我们能不能安慰劝勉造就人。所以只要我们在这个四个原则下面去查验，去不断的往前走，去不断的跟随启示，跟随恩膏，然后跟随得到这个行道的能力去往前走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会更多的祝福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复兴就会来到。所以感谢主，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和开放的灵，在教会的带领下面，我们不断的去跟神去祷告，去寻求，把我们里面的原来的这些不太明白的这些疑问，神都会一点一点的解开，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边讲的说，我们如果是很多的，当我们全教会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但是偶尔也有不同方言的，或者还有不信的人进来，他们会说你们癫狂了吗？所以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棒。当一个不信的人进来说你们癫狂的时候，反过来讲，我们正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下一步就是怎样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把认为我们癫狂了把它改变成为和我们一起来癫狂，一同来认识神的真理，一同来行神的道。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